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栏目为您介绍北部战区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空中搜救员张闯努力锤炼过硬的海上搜救能力，为舰载机飞行员筑起最后一道安全防线的强军事迹。
重点关注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2号到14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新闻聚焦：中新合作2024海上联合演习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在冬季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国防战略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北部战区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二级军事长张闯是航母辽宁舰上的一名搜救员，他的职责是应对人员落水等极端突发情况，为舰载战斗机起降保驾护航。近年来，张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勇扛强军使命，矢志向战未战，锤炼了过硬的全时段海上搜救能力，用奋斗和担当为舰载机飞行员筑起最后一道安全防线。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鲍志伟、李佳琪、特约记者孙飞、杨学强、林建采制的报道，矢志强军伟业的航母搜救尖兵。
渤海波涛汹涌，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在进行歼-15舰载机夜间着舰训练，一架搜救直升机铁翼飞旋，正在附近空域为舰载机保驾护航。在直升机的后舱，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搜救员二级军事长张闯透过窗子紧紧地盯着辽宁舰的舰尾方向，密切关注着战机的降落情况。当他看到最后一架歼-15舰载机喷吐着烈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精准地勾住阻拦索时，张闯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他告诉记者：
我们作为航母编队的搜救员，被誉为航母的第五道阻拦索，每次战斗机起飞前，我们都要提前做好准备，以生命守护刀尖舞者的安全，用责任把牢战友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海上搜救员，张闯水性好，不惧风浪，是游泳的一把好手。不过刚参军那会儿，张闯还是个旱鸭子。他回忆说，当年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分配到潜水专业班时，站在泳池边都不敢下水。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为了尽快掌握潜水本领，他逼着自己一次次扎进泳池进行刻苦训练。此后经过多岗位锤炼，张闯的潜能得到进一步挖掘，在1万米极限游泳和铁人三项等竞赛中成绩突出，还顺利获得了跳伞教练员资质。
苦地方是成就梦想的好地方，我刚来到时有战友劝我早点走，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还先后突破了100米、500米甚至5000米游泳难关，虽然脱皮掉肉了，但我的综合素质明显提高了。
2008年，张闯因为训练成绩突出，被选拔到舰载直升机部队，成为一名空中搜救员。2012年，他又因为表现出色，被选调到我国首支航母舰载机部队，成为第一代航母人。张闯回忆说，当时面对新机型和新训练科目，一切工作都要从零起步，没有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写，缺少搜救骨干他们就自己培养。在为中国航母事业拓荒的道路上，张闯和战友们的步伐走得平凡又坚定。
这些年我们通过任务摔打，盯着极限苦练，挑战了一次次难险，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我们的搜救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性也不断增强，很快掌握了多种搜救本领。
张闯深知，作为守护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搜救人员的本领必须过硬，在能力生成上一定要走在前列。那一年，为了保障舰载战斗机夜间着舰训练，搜救组必须提前攻克夜间海上搜救这道世界级的难题。经过一次次的思想碰撞和大胆实践，张闯和战友终于摸清了实施夜间救护的各项最低条件，科学验证固化了不同海况气象条件下搜救的方法流程。张闯所在的机组也成为当时全军唯一一个拥有全时段海上搜救能力的机组。
夜间搜救它就是和死神较量，要掐准黄金救援窗口期，要有一命搏命的勇气，每一项课题等不起也慢不得，每一次训练马虎不得，只有掌握过硬的搜救本领，才能及时挽救落水战友的生命。
正如张闯所说，海上救援就是和死神较量。有一年冬天，张闯所在团开始探索滨海救援的方法手段。为了掌握最真实的救援数据，张闯自告奋勇充当训练中的落水者，率先跳入滨海。当时海面温度达到-20摄氏度，海风吹在脸上如针扎，海面上大大小小的浮冰随浪花翻滚。张闯毫无畏惧，坚持到最后，为部队提供了宝贵的滨海救援经验，让滨海搜救技术和能力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时参与滨海搜救训练的搜救员李胜任说，张闯在这次训练中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成年人在水中身体失去热量的速度比空气中快26倍，落水后如果盲目挣扎，身体会迅速失温，存活时间不到10分钟。
我呢，当时作为搜救员下水搜救模拟落水的张班长，在接水的那一刻我就感到无比的寒冷。他为了模拟落水者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敢于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更加贴近实战的牺牲奉献精神，为我们的搜救事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参考数据。
一路不懈追梦，一路挺进深蓝。近年来，随着我国航母编队不断走向远海大洋，战斗力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一些新的训练难题也不断出现。张闯和他的战友们始终保持着奋斗的激情，坚持边学习边实践，积极拓宽理论视野，着力补齐技术短板，向着强军新军新征程不断冲锋。北部战区海军舰载航空兵某团李新介绍说，近年来张闯参与修改完善各类训法战法，有效提升了团队的整体搜救能力，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3次。
张闯呢，是我们团队积极投身强军事业、苦练打赢本领的突出代表。他挣扎10倍，面对艰险呢敢闯敢干，他情系打赢，面对生死呢毫不退缩，展现了新时代海军官兵勇担当善作为的强军风采。我们将以学习张闯同志先进事迹为契机，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昨天上午，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总台军事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2号到14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论坛筹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吴建刚介绍，截至9月3号，共有9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500多名代表以及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确认出席本届论坛，在参会人员规格、规模、代表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本届论坛紧扣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设置了4个全体会议议题以及8个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我们也通过这些论坛鼓励相关方加强深入的交流，进行平等的协商，推动各国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共筑和平，共享未来，包括30多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此外，参会嘉宾中还有30多名前政要和数十位知名学者。据军事专家李淑英介绍，今年的香山论坛在参会代表和研讨主题上都有了新的变化。
特别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参会代表包括他们派出的官团代表呢，这次比较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欧洲安全出了问题，我们说它始终无法构建一个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欧洲的代表团他们也希望借助北京香山论坛这个平台来阐释他们对安全的追求，还有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啊，还有军控问题呢，反恐问题呢。当然今年还新设立了一个问题，就是外太空的安全问题。我们将会看到北京香山论坛它的这种议题呢将会非常吸引人。
记者祝泽亚、田子昂报道。中新合作2024海上联合演习9月3号进入海上演练阶段，中国和新加坡双方的海上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驶往预定海域，开展为期3天的演练。演练科目包括通过水雷威胁区、联合对海打击、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以此增进中新海军双方的了解，巩固海上演练成果。
本台消息，香港海防博物馆9月3号正式更名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当天在出席博物馆揭幕典礼时表示，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在这个别具历史意义的日子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揭幕，彰显特区铭记祖国人民团结抗敌的历史使命，缅怀舍身护国的抗日英烈及遇难同胞。据了解，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从9月4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推出首个专题展览“携手抗敌，东江纵队在深港地区的抗战活动”。
本台消息，日前中国首次对外公布2590名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相关信息包括英烈姓名、职务、牺牲时间。9月3号，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通过中山陵园管理局的官方网站公布了这份英烈名录。据了解，在抗战中，中国空军得到了来自美国等国的国际航空战士支持，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
金秋九月，军队院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连日来，各院校为学员们安排了丰富多彩、充满军味和战味的开学第一课，助力学员们以崭新面貌开启新的学期，在强军路上追逐梦想，扬帆远航。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让我们再次感谢冷润雪学姐的精彩授课。
在前不久结束的第4届世界军校学员运动会上，国防科技大学5名军人学员在8个项目中斩获8枚金牌，金牌榜和奖牌榜位居我军参赛院校首位。今年秋季新学员一报到，国防科技大学就以我与冠军面对面为主题，邀请第4届世界军校学员运动会获奖学员与新学员开展交流互动，让新学员们铭惜军人使命，坚定强军信念。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冷润雪：
非常荣幸能作为开学第一课授课人，给学弟学妹们做交流分享，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学弟学妹们一点启发，让他们能够快速适应军校生活，完成两个转变，扣好军旅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为成长为优秀的共和国军官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开学第一课中，火箭军工程大学和陆军勤务学院充分利用驻地红色教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把新学员们带到延安宝塔山下，聆听先辈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从中感悟优良传统，汲取奋进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学员胡楚礼：
习主席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我在延安找到了那份红色初心， 作为军校学员，我要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将小我之生命以无我之决心，为每一个人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为上好开学第一课，海军潜艇学院在新学员一入学就组织他们前往各专业学科所在楼层，通过参观重点实验室和科研成果展览，聆听专家学者介绍专业发展应用情况，让新学员们在感受人民海军潜艇部队发展变化中打下向海图强的思想根基。海军潜艇学院黄海峰：
我们以小切口讲出大道理，挖深井才能兼清泉的方式，让学员在开学第一课就深受震撼，深受启发，深植情感，不断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为培养适应未来战争需求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山东烟台某军港，海军航空大学2024级舰载机飞行学员们在热烈的欢送声中精神抖擞地登上海军郑和舰，上了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飞行学员们通过甲板宣誓、舰上参观、座谈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筑牢了逐梦海天、建功大洋的思想根基。海军航空大学刘汉宇：
我感觉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起点，也是非常特殊的开学第一课，增加了我对海军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一种归属感，也是为我自己未来的军旅生涯加油打气。
在空军勤务学院，为不断提升教学服务备战打仗的贡献率，新学员一入学，学院各院系就纷纷组织他们近距离观察体验与所学专业相关的战训保障实践，通过现场观摩、装备实操、研讨交流等方式，让新学员们尽快了解掌握本专业的特点和情况，为下一步系统深入的开展学习训练打下良好基础。空军勤务学院卢继远：
紧盯一专多能军事人才培养需求，按照先建立感性认知，后进行理性分析的思路开展认知实习，可以有效促进学员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快速提升。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杨浩报道，昨天清晨，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发生强降雨，导致香日德镇发生洪涝灾害，部分房屋车辆受损，人员被困。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派出官兵展开抢险救援，协同地方救援力量转移受灾群众，构筑防洪堤坝。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当地还会有降雨，武警青海总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汛情。
本台消息，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抗战题材剧《我们的河山》9月3号在山东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正式开机。《我们的河山》是国内首部以敌后战场的创新视角全面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影片，也是首部反映“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宏大主题的电影，努力反映“正义必胜、人民必胜”这一历史不可阻挡的前进方向。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乌克兰内务部通报称，波尔塔瓦市遭俄军导弹袭击事件已造成53人死亡、271人受伤。塔斯社3号援引俄罗斯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俄军当天对位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州的一处乌方军事训练中心实施打击，造成300多名乌方武装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外国军事教官。击中乌方军事设施的是两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
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军方将根据需要决定冬季是否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能源部长4号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库尔斯克核电站和扎波罗热核电站受到外部影响时的稳定性。
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针对乌克兰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导弹袭击导致多个核反应堆与电网连接中断，对乌克兰境内核电站的核安全构成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扩大对乌克兰核安全保障的援助，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保护乌境内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防止核事故发生。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 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最近发布报告，再次鼓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声称美国目前面临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最具挑战性的威胁，而其中首要的威胁来自中国。报告强调，如果美国不做出重大改变，力量平衡将继续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加大投入寻求改变迫在眉睫。那么，美国这份报告释放出哪些信号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和警惕？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正在超越美国，而且通过20年的集中军事投入，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声称美国的国防战略和战略态势必须改变，才能应对威胁，捍卫其重要利益。其实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但因为它在美国两党层面都有一定代表性，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伊奈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份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它这个国防战略委员会，我们首先看组织结构，它不是一个纯军方的结构，也不是纯政府的结构，它是政府的研究机构和军队有机的结合，同时兰德公司参与了组织结构的建设和成果研究的提出，所以它这个报告呢更具这个广泛性。首先从第一点看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国近期对它的安全态势的综合性的评估，而且是代表美国现实的这个战略观点里很权威的报告。第二点，针对中国这个主要的战略对手，他的结论就认为什么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方面都在实现现代化，这些趋势持续下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成为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同等的，甚至可能是更加强大的对手。这种情况令冷战高峰以来的美国从未遭遇过。这里面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第三点了，这个报告的客观性，既不是像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么宏观，也不像五角大楼提出的国防战略这么严苛。他提出什么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成为美国在各领域的同等的对手，同等的第一次出现。美国以前对中国从来是居高临下，从不承认是同等这么一说。然后就是第四点，对美国军队在区域冲突中取得对中国军队的胜利并不抱有信心，不大相信美国能取得胜利，核心是这么问题。实际上它背后台词什么呢？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建设，弥补不足，否则对未来忧心忡忡。这是呢，我们在今天之所以说呢要重视它这个报告，你看对手对我们的评价和对手未来准备做什么，我们从这个报告里呢能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提示。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鼓噪加强对抗中国的军事预期甚至战争准备，在怎么做的问题上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不仅宣称美国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状态，增大对国家安全及军事的投入，完善财政、税收、福利等所有配套政策，还进一步强调了盟友体系、科技创新以及去两党间政治内斗等方面的重要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和举措，您如何评价？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他现在强调什么呢？在西太平洋可能的冲突区域，美国将不占优势。我们最近呢可以看到呢，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中将，这叫戴维·伯杰中将，就是要全新训练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重新编组，包括他的滨海战斗团等等。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呢，就是美国国防战略他提出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美军内部已经广泛深入的讨论了。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的发展呢，美国将不再占优势，美国怎么样有效适应这个区域冲突，他们现在正在做出一些改进。毫无疑问，第一需要加大投入的问题，但是这个里面呢，很多美国人知道弹性是很有限的，因为美军的军费已经达到8600亿了，你再增加下去美国财力也受不了，所以就第二方面要改善这个编组，就美军要做出更新的这个编组，就适应以未来在西太平洋区域与中国军队进行 可能发生的区域冲突中呢，怎么样获得优势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战场布设问题，就是把中国力图封在第一岛链以内，主要依托美国的驻日驻韩基地。他现在感到麻烦的是什么呢？驻日驻韩基地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火力范围以内，只有往后退。所以他前一段把驻冲绳的 F-22 战斗机联队调整到关岛，离得很远了。这个调整过程中给美军带来一系列的难题，就后面没有支撑的大型基地了，退到后面全是岛屿，无法展开大规模有效部署。你从这点看，就近期为什么美国对菲律宾的兴趣非常大，因为再往后退的话，菲律宾就成为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中间一块最大的土地，所以前一段才出现了美国的中岛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到菲律宾，而菲律宾方面解释是美国为演习期间展示部署的。而呢，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都发声明了，要求他们的演习结束，要求美国的中程导弹立即撤出菲律宾。你从这些征候中已经看出了，菲律宾将成为美国在下一个部署的重点。
嗯，从这一点也能够看出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团设立和部署的用意。
对，未来以在西太平洋的冲突必然是以海空冲突为主的，那么陆战队的调整同时要借鉴俄乌冲突的经验，就大幅度发展无人装备，同时呢裁测那些在未来战场上呢优势并不太大的装备，比如说重型火炮，比如说坦克装甲车，这些在未来战场中呢就是成为一个巨大的打击目标的这些装备呢要压缩，要发展一些科技含量更高的、攻击范围更远的、更具有无人化趋势的装备。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提示。它的部队调整、编制调整、装备调整都什么呢？适应未来的战场，适应未来的对手。对方做这样调整，我们必须了解对方的调整，以便我们也做出更加清晰的调整。
总的来说，这份报告充满了冷战思维，妄图用冷战经验继续捍卫美国霸权。但是这份报告是否能落地，其实仍然要画一个问号，因为有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过去20年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非常不满，不赞同美国政府再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军工产业，而是希望政客将注意力放回到国内议题。所以有舆论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更像是军工复合体和政治代理人们关起门来的狂欢，对美国社会公众及政界的影响将十分有限。英南教授，您认为这份报告有实施的可能性吗？
这一点来说呢，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这个报告，就它离实践层有比较大的距离，因为它毕竟不是国防部的国防战略，它是国防战略委员会的这样一个美国国防战略，它可能更加具有战略指导性，但是真正落实到战役战术方面的部署，真正落到部队编组的变化，它有一段时间，因为有一段从传统的到非传统的改变。你比如说现在所有国家的军队都适应于这种传统的作战模式，对于俄乌冲突中所展现的大量无人机的使用，对这些新的东西的认识，那俄乌冲突主要是陆战，未来海战呢？海战特点并没有揭示啊。俄乌还有个问题，俄乌空中力量都不很强，就是他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空战，所以说空战海战你看不到。这方面的调整它不会是一个激进的过程，但它是个渐进的过程，美国现在着急就着急在这儿，必须推动这个过程开始，如果这个过程再不开始的话，就是国防战略委员会提出的评估基于此对美国军队在区域冲突中取得对中国军队的胜利并不抱有信心。所以你从这报告里呢，你可以看出，从他的角度说，他充满忧患，他这种忧患就他调整的动力。而呢，我们看到他这个调整呢，我们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就是我们从对手变化，我们有这样一句话：敌变我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汲取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